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回来，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段的耶利米书31章的学习啊。那么在上半段呢，咱们读过了，然后介绍一下啊31章的背景，然后呢，把这个另立新约的问题呢，和咱们一起来分享啊，来抓住31章，它的这个经文的重点。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色列啊，这个当时耶路撒冷被掳之前的时候啊，神把未来的盼望之路呢，先指给这一筐好的无花果啊，这个使他们被掳的时候，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不至于失望啊，他们是带着盼望而经历这些苦难的。
就
请问，
是前面你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有律法，那么外邦人是不是有？那就是良心了，对吧？
是的。
哦，那么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好像你不要跟邻居讲那个是非几那个，你该信那个耶和华了，就是33节以后的，啊。那为什么呢？不要跟邻居讲呢？
哦，这个呢，就是我的理解啊。当然，这个里边呢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啊。一个解释呢，就是根据新约的罗马书，就是当外邦，因为这是跟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啊，就是当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啊。指的这个就是你不需要再传福音了啊，他们神要亲自。这个拯救以色列人啊，等等的，这是一种说法。那么我比较接受的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这里边这个34节呢，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啊。这个前提呢，就是神跟就是一切信他的人，跟全地的人立新约啊，其实是透过以色列家跟全地的人立的新约。那么蒙拣选的这些人呢，就是真以色列人了，啊，就是真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以这一些人啊，就是这一些得蒙立了新约啊，承受新约的这些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那么神已经使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已经改变了。我们跟主之间啊，有主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邻舍啊，对于我们的弟兄姊妹而言呢，我们不是来，比方说今天咱们来查圣经哈，我们是怎么样来经历神、遵行神，而不是我们来该认识耶和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该认识耶和华了啊，从至小的到至大的都必。从内心里边重生认识他了，啊，都知道他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经历他。那么，当然，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向不信主的人不需要传福音了，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这是我的理解啊，就是说这句话它有一个，就是说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啊，说你该认识耶和华。那么这句话呢，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啊，因为传福音的对象呢，他们还不是我们的弟兄，对吧？还不是有重生得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把新约这个福音呢，传给那些还不在新约里的人，但是已经进入到新约里边的这些人呢，那我们就不必要，再去传福音给他了啊，而是我们彼此劝勉。更深的去信靠他，认识他，把应该信靠他这件事情呢，这个应该认识他这件事情，其实他已经成为，已经完成了，是吧？
所以对自己的弟兄就是不讲，但是邻舍不一定就是信的，还是要传福音的，就这个意思，对吧？
我的认为就是说，在未信主的人当中，我们要把这个 该认识神啊，承受新约啊，这个把这些问题给他讲清楚。那目的是为了让他和我们一同在这个新约里边呢，来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边。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呢，我们是彼此劝勉，互相鼓励，来跟随基督。那就不必再去说啊，这个我们应该认识神啊，而是我们应该是经历神，去跟神之间建立更稳固，了解神的心意，更稳固的建立关系。
嗯，明白，谢谢。
感谢主。
这个我，张牧师，这个我对着刚才五姐妹谈，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呢，有时在这个旧约这个先知中说呢，这个他说的非常的这个很清楚的，他指的是在千禧年国度中。你比如说在这个以赛亚书，他预言大概11章说呢，这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因为应是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洋海。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就在那个是千禧年国度中呢，那大家呢，这个耶稣作王，那就很就是你不用在这个什么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是吧，就是说他住在我们心中，那个时候全地都要归向耶和华，因为地的四极都要仰望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就是诗篇22篇说哈，地的四极都要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就是这个诗篇22篇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因为他们要不信主耶稣，就是他们日夜盼望的弥赛亚，那他一样灭亡，因为只有一条路嘛，因信称义的道路嘛。这样耶稣也不就耶稣他自己也说嘛，是吧？这个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啊！他自己在约翰福音都说过。那另一个就是说，当主耶稣他再降临，他降临的时候，从天而降的时候，就在那一个关键点，因为有些犹太人是宁死不屈的，他是绝不拜这个偶像，不拜敌基督的，所以呢，这个他们这个跟敌基督就是抗衡到底。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逃生无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呼求上帝，那么耶和华应允了，那么从天而降大能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到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列为两半，然后又说他降临说，耶和华说我必定义灭绝那前来围困耶路撒冷，指以色列哈，就是指以色列的列国的民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见了以后，他们相信了，痛哭了，那只是在最后的关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不能结束的哈。那另外就是说，刚才张牧师谈到也，我就马上不再说太多哈。就是立自己的义呢，这个在罗马书10章，保罗说呢，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啊，有热心呢，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想要立自己的义啊，因此就不服神的义。所以呢，他就讲了，就是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一切信德的人都得称义，就是罗马书10章。所以犹太人有热心吗？是有热心。你看这个，我们去耶路撒冷的哭墙那里啊，今天他们这个会堂崇拜，还有被枪杀了几个哈、啊，他们很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他讲这个真实知识呢，就是就是刚才张牧师讲到了，就是新约我们讲的。就是因信称义，信主耶稣基督，他守这个律法。这个守律法呢，他是说呢，想立自己的义。那他用这个词，那立自己义就是说到一定时候他骄傲了。我跟犹太人接触过，他就说，基本上如果他顺这条路走下去，他就说呢，他很高傲，就是说呢，他不直接说了，但是在斯托德牧师著这个《使徒行传》里，他就说呢，他你外邦人就是地狱的原料，地狱的颜料，只有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他是讲那种骄傲自大了，那这个呢，就是说呢，他看不到，像张牧师刚才谈了，他很难看到自己的罪。那这个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讲呢，他也是一种自义。你看这个孔子啊，他们这个儒家就说呢，说士习贤，贤习圣，圣习天，就是说呢，士就是先学习，你必须要读书，然后到达贤人，从贤人到达那圣人，圣呢能够到达天了。就到达那样的圣洁了，所以你看他是从学习开始，因为 大学这个书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最大的学问学习在明白最光明的道德，就明白光明道德你能活出光明道德，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亲民呢就只是他的达到一种非常的一个仁爱圣洁啊，然后再至于至善，你看至善就是达到完全了，他追求这一个，那这个也造成一个自大了。这个自大呢就是说呢到一定程度呢就像张牧师说的哈，他这个他因为他是比你高一等的啊，所以他分了一些等级啊，他就是通过这个来讲，实质上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再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孔子来说的话，就是说他讲到哈，这个为政为政以行，民免且无耻，为政以礼，有耻且格，就是 他讲到了三个层面。一个就是说都有律法，那个周朝时就到秦始皇时都有律法，你到明朝有明律，清朝有大清律。那孔子在这方面说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用严刑峻法统治老百姓，民免且无耻，这个免不是说不犯法了，就是老百姓呢变得无耻了，所以免呢就是说呢他呢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就是你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这个一个国家，不讲道德的话，最终来讲呢老百姓变得无耻，那无耻是最可怕的。你说一个国家比什么还可怕呢，就是无耻。无耻就是说不知道善恶了，黑白颠倒了，这个就是你当时亚当夏娃他心里明辨神的话嘛，是不是？那你这个你要是犯了罪就是无耻嘛，是吧？所以呢他说为政以礼，就是用道德来教导百姓，有耻且格，就是老百姓变得什么呢知道廉耻，格就是说呢守法。那么之上呢孔子也知道，就是说呢这个知我者其天乎，他也知道，就是说呢良知良觉天赐我也，孔孟都是这样讲，就是说呢在之上有上帝。那么这个上帝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对证的话，像孔孟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你对证了啊，你就思维通达，你思想解放啊等等哈，你这个国家也昌盛啊等等，他说了一套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讲哈，就是说这是说上帝从来没有把人心交给人来管，这是上帝来管，上帝掌管人心。但是你要对证了，对证真正让这个独一真神圣经启示独一真管理我们的心。如果你不要他来管这个心呢，管不好心，你这个法管，你这个律法干脆管不了人。你看中国，不光中国，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澳洲，如果他失去了这个独一的信仰的话，就唯独上帝真独一真神能掌管人心，你假的也不行。中国试过很多假的都不行啊，所以这就是归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三层呢神既管上帝，既管法，既管人的有形方面，也管无形方面，对吧？他管人心，既管人心，也管人的行为。你这个他先管心，管心了才能控制了行为。所以呢这个耶和华圣经有一句话就说呢，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他这个他拣选的民那民是有福的。这是非常清楚，就是你必须是对了，你对了以后你这个国家这个国泰清民啊，这百富俱兴啊，这个民安民老百姓富强。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诗篇34篇说呢，这个恶必害死恶人，恨无义的必被定罪唯有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定罪，因为耶和华救他仆人的灵魂。那以赛亚书38章有一句话说呢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然后他又说呢，这个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坑中的人也不能指望他的诚实，唯有活人。然后他说呢，耶和华肯救我我便要肯把我耶和华肯救我，把我的罪扔到他的背后，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用丝弦的琴唱歌赞美他。所以大卫明白，就是说不是靠守律法，因为耶和华肯救我，因为这个我要一生一世这个住在他的殿中。我们感谢主了，就是张牧师带领我们。好，说这么多，谢谢啊。
好。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有很多事情呢，我们虽然不是100%的准确的了解哈， 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光中呢，从各方面的印证啊，使我们对神的心意呢，就更加的清晰啊的了解。当然，圣经这本书是神的书，那么神是无限的，所以他启示的智慧、真理也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穷其一生的经历，我们也难以把神的奥秘全都搞清楚啊。所以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啊。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来认识圣经啊，了解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先把明白的搞懂啊，然后抓住，然后遵行，神必按照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打开他奥秘的光啊，来使我们更一步一步的去了解。不了解的部分呢，也不必灰心啊，这个我们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
我补充一句，张老师，刚才我说错了一下，一个是诗篇三十四篇，一个是以赛亚书三十八篇，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简略背了一下啊，好，就补充一下啊，咱们不要把这个搞混淆了哈。诗篇三十四篇，一个是以赛亚书三十八篇，但是三十八篇它是二十节以下啊，他就说耶和华肯救我啊。好，补充一下，谢谢啊。
OK， 感谢主啊，这个王老弟兄的严谨，对这个。好，我们时间关系，抓紧回个头来，咱们进入三十一章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补充吗？如果暂时没有啊，我们抓紧回到三十一章的经文啊。第一节啊，一开头，咱们讲过，圣经呢，往往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啊，它很重要啊，它把这个大前提先拿出来，后边呢是具体的分析啊。所以三十一章也是这样，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说那时啊，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啊，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呢，就是前提啊。神立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这个神与子民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新约和旧约呢，立约的目的都是一样啊。所以旧约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就说了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这个祭司的国度啊。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借着彼得啊，也宣告给我们说，唯有你们是拣选的，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跟以色列蒙召呢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律法的这个律法之约之下呢，这一个是实现不了的啊。所以在新约的里头，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啊，这个才真正的做到了。所以这里边就说到了那时啊，这个那时是指的哪时呢啊，就是指的三十节最后啊，他这个因为这个三十章最后啊，这个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啊，是指的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就是指的以色列被掳回归啊，神的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边的那个日子啊，说那时啊，就是神与以色列家另立了新约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那个时候啊，然后呢，我要做以色列各家的神啊，然后他们必做我的子民。那么这个呢，到了最后啊，还有一个那时。所以这个圣经啊，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其实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哈，所以这个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哈。那么这个那时呢，也指着一个更远的时代，那就是基督再来啊，基督再来。所以在启示录里边呢，这个再一次提到啊，就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直到永远啊。所以在神学上呢，把新约时代还叫做已然未然，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还没完全得到啊。这个呢，常常在我的解释里边，就像我们一个想要来澳洲的中国人啊， 就是拿到了签证的时候叫做已然未然。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拿到签证了，就是你已经有把握来澳洲了，但是你还没来到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在新约时代啊，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做质啊，做抵押品啊，就好像我拿到了签证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肯定是天国的子民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最后进入到永生天国里边去啊，所以现在是已然未然。所以这个过程啊，所以那时啊，这个指的是一个不是一个瞬间啊，是一个过程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因信称义，这是另立的新约啊，在耶稣基督里，那么实现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目的。那么因此呢，就回过头来回顾啊，神常常数算回顾过去的历史啊，是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它是连贯的啊。然后神就回顾了，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啊，我使他得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那么这个是指的当年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么这里边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使他享安息啊，享安息。那么这个享安息是指的什么日子呢？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做奴隶的欺压，他们当时埃及人做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错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在错误的这个主人的下面啊，他们是苦难的。所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他们成了神的子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与神同在，有神同在，就叫做安息啊。但是后来呢，希伯来书里边说啊，引用了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不肯进入迦南地啊，所以导致了38年旷野的这个历程的时候，神那时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那么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神给了他们安息啊，使他们得享安息，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得着，这是因着他们的不信的缘故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啊，神本身已经把子民从埃及召出来，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要立律法之约啊。那么但是律法之约虽然以色列人没有做到，但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件事情却没有改变啊。在这个新约的罗马书里边也说了啊，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啊，神并没有废弃他的拣选啊。这个所以这时候呢，说古时啊，就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耶和华曾将向以色列显现的时候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是吧？这个是神做事情的一切事情的背后根本的动力，那就是因为神的爱。接下来啊，就说以色列的民呐，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这是神因着他的爱啊，从古时就显现出来的爱，而这爱始终没有改变。为什么没有改变呢？因为神就是爱，神不改变啊。所以前面咱们讲查了啊，以色列人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子民才没有灭亡啊。那么神要再建立他们啊，这个再建立是指的立了新约之后的再建立啊，也就是在律法里边他们被拆毁了，神要在恩典的里面啊，在恩典的里面神要再建立他的子民。所以你必以击鼓为美啊，欢乐的人与欢乐人一同跳舞而出啊。这个然后下边呢，就指的这个神使以色列再一次复兴的景象啊。那么这些很多啊，这个都是描述 以色列复兴的景象啊。那么然后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呢，我们看从第七节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喜欢乐歌唱，因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啊，雅各以色列仍然是万国中为首的啊，神拣选以色列为神的子民啊，这件事情呢并没有改变过啊，仍然是万国为首的。然后呢这个说啊，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啊，然后神就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基招来啊，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啊，他们必成为大邦啊，然后回到这地，他们要哭泣而来啊，要照他们恳求啊，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啊，这个，然后呢，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啊，以法莲是我的长子，那么这个以法莲呢，为什么说以法莲是这个神的长子呢啊，这个今天虽然我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来回顾啊，来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啊，神是立啊，不是这个雅各啊，是立这个约瑟为长子的，而在约瑟的这个两个孩子里面啊，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呢，这个是他又立这个以法莲啊为长子，所以呢这里就说啊，以法莲实际上就代表以色列啊，代表以色列，所以他是在神众子民当中呢，他们是仍然是为首的啊，这样的身份。好，列国 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啊，传扬到远处的海岛，说啊，这个赶散以色列的要招聚他们。那么这就是神啊，神把以色列赶散，然后现在又要把他们再招聚回来，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啊。这个就是指的以色列再回归的景象啊。然后因雅各这个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啊，救赎他们脱离比他们强盛人之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来唱歌，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啊，怎么样，他们的老人怎么欢呼啊。那么这一个回归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哈，有两次的回归啊，一次呢是指的就是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啊。然后另一处呢是指的从全地之上的回归，那么这一次呢似乎更多的指向的是从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这一次的回归，也就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所预言的啊，就是给巴比伦定的是70年啊，70年满了以后呢，神要惩罚巴比伦，然后神的子民呢要回归，重点指的是这一次的回归。那么这一次的回归呢，要做成一件事儿啊，那就是耶稣基督要在他们中间诞生啊。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难解的经文啊，就是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这个嚎啕痛哭的声音啊，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在这里好像很突兀，和上下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吧？为什么耶利米书忽然间出现了这么一节经文呢？我们知道啊，其实拉结从来没有在拉玛哭过他的孩子，对吧？为什么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预言呢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边啊，这个在希律屠杀伯利恒城的婴孩啊，就兑现了这一个耶利米书的这个预言，对吧？那么 我们似乎在这里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牵强啊，就是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啊，好，在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圣经的原文啊，我们来了解更加清晰的了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31章15节啊，31章15节。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拉玛啊，拉玛呢，这个就是阿玛和阿玛和啊，这个字，的确有一个地方呢，地理的有一个地方啊叫拉玛，我们叫撒母耳啊，先知撒母耳呢，他的家啊就住在拉玛，而拉玛呢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小山丘啊，拉玛就是小山丘的意思啊。然后下边说呢，有痛哭的声音啊，是拉结啊，拉结，对吧？拉结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啊，它是有意思的啊，这个。阿赫尔 这个字啊，拉结，的确有一个人叫拉结啊，这个就是雅各的妻子啊，叫拉结。那么这个拉结它也有字义啊，这个字义就是雌羊、母羊啊，母羊的意思。然后呢，儿女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孩子啊，这个，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里所说的拉结是复数的，对吧？是复数的。所以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们的，是许多拉结啊哭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受安慰啊。这个，所以从把这个拉玛拉结把它字义翻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在小山丘上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一群母羊在哭他们的羔子啊，小羊羔啊，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知道这个伯利恒城啊，是一个在山丘上的小城啊，大卫的家乡啊，然后呢在那里有一群女人哭他们的儿子啊，这个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到一个字啊，哭他们的儿女啊，这个儿女翻译的呢其实是不对的啊，在原文里边是 son啊，是儿子孩子啊，他不是连儿带女，只是儿子啊，所以中文翻译成儿女啊，这个你看在原文里边啊，它是重点指的是儿子啊或者孩子啊，家庭成员，也可以翻译成啊，这里没有写啊，也可以翻译成是公羊羔啊，就像咱们英文里边叫的 kids 啊，就是kid 就是小羊啊，也代表孩子的意思啊。但这里呢，重点指的是儿子啊。那么这句话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应验在伯利恒城的那一群妇女和那一些2岁以里的男孩子的身上。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耶利米书里头啊，就是这一些被掳的子民回来的时候要发生一件事儿啊，他们回来了， 然后呢，就是在伯利恒的小山上要发生一件事，就是很多女人要来哭他们的儿子，他们不肯受安慰啊，啊，他们痛哭啊，这个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这些孩子都死了。这个就是指的预言的啊，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要发生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么这件事到底什么意义呢？啊，这个事是准确的应验在耶稣这个在伯利恒出生啊，后来逃往埃及啊，神的这个使者启示了耶稣的父亲啊，让他夜间带着耶稣赶紧逃离这个伯利恒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希律要来杀掉这些孩子。那么大概啊，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啊，说明这个事什么意思啊，我们大概猜想，对吧？圣经预言在伯利恒要发生这件事，而这件事实际发生了。那么这里边代表的意思呢，孩子，首先说儿子啊，孩子他代表的是希望未来，对吧？那么这个孩子们都死了，是代表象征着，就像神把埃及的长子杀掉，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啊，神把埃及的长子杀掉，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灭掉世界的盼望啊，让他们啊没有，这是一个咒诅性的屠杀啊，就是让他们没有了领袖，没有了盼望。那么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啊，耶稣逃走了，而伯利恒城的男孩子都被杀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未来，表示盼望不在大卫有形的律法主义之下的国度和传统里头。所以那一些孩子被杀，表示那一个的国度和应许的未来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就是伯利恒城的人呢、啊、代表着以色列的犹大的这些的百姓啊，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耶稣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一批人呢，他们是首先见证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弥赛亚，他们的基督啊，来到他们中间的。可是他们中间的人呢，几乎没有人信的。首先牧羊人向他们做了见证，然后东方来的博士再一次向他们做见证，但是作为伯利恒本城的人却没有人相信这一位生在马槽里的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就是他们的救主。然后呢，他们都甘心乐意的，即便就是不甘心，他们也曾经呼喊过，就是我们没有王，除了凯撒之外我们没有王。所以这一些犹太人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里边是对 真正的神的救恩，真正对神的救赎是漠不关心的。所以他们在律法，在他们的传统的宗教里边是没有盼望的。那么借着伯利恒城这些孩子的被杀，象征着以色列的这个传统的血统的那一些的盼望 的 灭亡。然后呢，真正的神的子、神的儿子啊，人的救赎，他们的弥赛亚，却逃到埃及。然后呢，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是表示神特别的怜悯啊，不是借着以色列生出了这个神的子民啊，不是这个基督啊，生出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是从世界当中，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这神使以色列人知道啊，神不是在律法主义里边产生怜悯，而是神自己怜悯来到的就是世界，而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这里边有很深的含义啊，我们弟兄姊妹慢慢去体会这个，就是说耶和华说啊，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啊，是一群在高处啊，是在一个小山丘啊，是一群母羊羔子在那里哭，他母羊啊哭他们的羔子，他们不肯受安慰啊，因为孩子不见了嘛啊，他们都不被杀了，是吧？这一个预言呢，就应验在主耶稣降世在伯利恒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从新约的光中啊回过头来看啊，所以这个神使以色列人从犹大的百姓啊从被掳的地方回归，然后呢这个基督要降生啊，然后他们自己的盼望，地上的律法主义的属肉体的以色列国要结束，大概啊代表这个意思。哎呀，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这里说啊，你要禁止声音，不要哀哭啊，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啊，因为你所做的功必有赏赐啊，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耶和华说的。那这里边呢，我觉得啊，这些经文就是指的是这个，虽然以色列要遭苦难啊，但是他们要从灭亡的地位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他们才会真正的这个回归啊。他们所受的苦难啊，必有赏赐。那么这个赏赐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的。所以后来呢，说末后必有指望啊，你的儿女要回到自己的境界啊，等等等等啊，下边就预言这些事情啊，回来就说哎呀啊，拍腿叹息啊，这个回转这个就真正的懊悔啊，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因为担当幼年的凌辱又暴愧蒙羞啊。这个是指的幼年的凌辱呢，就是这个指的在律法主义之下还不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啊，所以以色列这个民呢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在律法主义之下呢，知道自己的不行，然后再因着信回到神面前来，然后生命真正的成熟起来啊。这个哎呀差不多了啊，这个这些话呢，弟兄姊妹啊，我们从这个他们回归啊，基督的降生啊，给他们带来新的盼望，然后知道他们受苦的结果啊，然后呢他们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啊来归向神啊，这个然后指出另立新约啊，然后指的父母吃葡萄啊酸倒自己的牙，那也就是说以色列过去他们祖先受的这个犯的罪啊，神不把这个罪呢归在他们子女的头上。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也得到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印证啊。然后下边就说呢，这个天地的法则人能废去吗？啊，如果人能废去的话，神就废弃他跟以色列之间那一个爱的关系啊，事实上是不能的啊。所以呢，神将永不改变，就像不改变神立的天然物质的法则一样，神也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爱。 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31章啊，这个我们大概呢就介绍这些。有一些经文不是十分容易抓得住其中的含义啊，因为这里边所讲的是非常关键，又比较复杂啊，就是回归再回归啊，这个受苦又得平安。这个受苦伴随着受苦啊，这个盼望到来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以色列人好像受产难之苦啊，产难之苦之后，他们又有了新的盼望。这个新的盼望临到了外邦啊，然后以色列又被赶散啊，然后外邦数字将近填满，以色列就要回归啊，等等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啊。在这样简单的预言里边，要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先预先把这些事情先说出来啊，真是，很这个不容易的啊。那但愿神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里边呢看明白啊，这个逐渐的知道，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好，那今天呢，耶利米书第31章啊，我们的查经呢就先停到这儿了。我知道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啊，这个，我们把这么难解的经文啊，全部把它讲解清楚，那是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只能把这些工作交在圣灵的手中。愿主的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啊，来动工。那么接着我们的圣经学习提纲挈领啊，我们一同来交流的同时，那么神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工作啊，使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弟兄姊妹心中有感动吗？有感动的肢体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谢谢。
为今天的查经，我们低头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每天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更感谢你通过你的仆人牧者的口，供应我们无比珍贵的话语，灵里面的粮食，使我们活在世俗中，不偏离正道，不被世上的外表引诱和随波作浪，走肉体所喜欢的道路，而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做随时的帮助。今天的查经中也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无论如何，人的能力和努力都无法脱离罪的捆绑，靠自己无法做自救的，走自救的道路，唯有靠主的恩惠，因信称义，才可以获救。律法的存在是让人自罪，引导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和神重新建立和好的关系，在天父那里安息立约，这才是真正的正道。愿主与我们兄弟姐妹同在，我们常常亏欠神荣耀的地方，望主怜悯宽恕。查经即说了，但神的教诲没有即说，会长期铭记在我们心中， 圣灵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南，这也是神赐下最大的福分。愿我们各位肢体常常思念、反省、反省、审悟、感恩，唯有忍耐到底、实行到底的，必然蒙神悦纳。我们把珍贵的荣耀、赞美都归天父所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神的，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真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